五。凉台上常常有浣乎先生徘徊复徘徊，望四方。凉台为房东老太婆晒衣之用，当头全是一些竹竿。太阳好，浣乎先生把自己被头也拿了出来，撂在架子上，把被撂在架子上，把自己留在凉台一角，同时在让太阳晒而已。冬天太阳虽热，能如在对角小晒台上横横一杆竹竿子上的一双长丝白袜，之使浣乎先生心热。望那一双白丝袜，则浣乎先生便如在同炉边。然而假如此时照的是六月毒日，则这去身不到一丈远近之女人脚上物，便又成为一把愁遮阳了。单单只是一双袜子，也便知道美的全体的陈列到眼前。浣乎先生是太善于联想了。把眼望四方，则望见的是突突作声的各色汽车奔驰，汽车中大半坐的是女子。女子，则浣乎先生又把思想移过来到那一双白袜子的主人了。那么近，相距的是不到一丈，然而心的距离真不知正有多远。在平常，一对情人，一对夫妇同在一个大房子中，不正常常有离开一丈两丈时候？如把这两间房子与一条甬道圈在一处，不是还比别人寝室小？但是如今却如此隔膜，如此不相关，俨然各在一个世界。虽在这一世界上的人，如何愿与另一世界人认识亲近，而另一世界人倒像全无知道可能。浣乎先生在此时便想到自己欲伟大而实渺小的情形，不知如何措手了。在往常，这人与人隔膜是使浣乎先生想努力成一点什么伟大东西的引子。他想，若果能在这隔膜的上面找到一种相通的机会，那就好。文字是一把破除人间隔阂的刀，他是信这一句话。然而他这时是把这目下的欲望来写一点什么小说，还是直接写一封足使这女人感动的情书？不拘是何种，总之因着欲望的驱使，他将在一支笔上发泄他这一腔奔放的热情，那是一定的。坐到桌边后，笔是拿起了，然在两者中他不知道选择的是哪一种。时间便在他呆子一样的占据桌前情形中一分一秒过去。要做什么全不能做的浣乎先生，到后在房东老太婆到门边嘘嘘作声时，他便喊老太婆为他拿饭上来。饭是吃过了，又无事。在这一边虽无可作为，那边亭子间的灯光却已明亮，歌声轻轻的、缓缓的，越唱越起劲儿，正像有意来诱引他一样。真是一种难于抵抗的诱引。渐渐的，这歌声就把他拖到外面去了。从凉台上望对面灯光，则灯光下的人影隐约可见。这是为谁而唱？真只有天知道了，或者为房中另一个人，或者为他自己，或者就正为这个陆立在凉台上让风吹的傻汉子。可是这轻轻的、缓缓的歌声，在浣乎先生耳边荡着摇着，不问其用意，仍然只是一种影响。这影响便是使他难过，把许多问题到心上来过堂。问了又问，却不能自己开示，自己成为一个清白人。站到这里只是一件可笑的事，不过虽明知是可笑，也仍得怯怯地站到这地方，那就是他莫能自解的心境了。怕人家知道，又似乎愿意别人知道。 站到这凉台上，真不明白是出气好还是不出气好。连出气与否也成为一问题，则其他类乎直接麻烦人的事情当然不会发生了。假若说这是一幕喜剧或悲剧，恐怕自始至终也只能这样闭幕。我们的主角所能的就是这类角色的扮演，即或是事实可以再热闹，也只能这样终场了。到了二月，浣乎先生搬了家，搬家也只是为朋友劝告见面方便，但女人的影子总是在心上不能去，但也自幸是搬了好，虽略略对离开这个地方难过。要忘也无从忘的结果是，一有机会过霞飞路时节，他便绕道走善中路，到旧居停处去问有信没有，问房东老太婆，他知道人还是在现地方，每日上课与在家中唱笑皆如常。然而知道就只此，窗帘是似乎常常开着，常常的开，则浣乎先生之惆怅又可知矣。
搬回来了吧？那老太太似乎明白他的心思，那么劝着这年轻人。
想到搬，真是想到了，到后却又说很费事，就不搬了。想到搬，终于也就不搬的。然而在暮夏半年中，浣乎先生不会把这个女人从心中开释的，梦还是做下去，只是不思量可以从两边凉台上互相说话了。